郭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四啊，又是我们喝茶的时间，还是临济下面的啊，临济下面的奉节圆招完事了吧，是吧？郭老师，然后应该比较有名的后边还有这个十双楚元呀、杨奇范慧啊、黄龙慧南这些，然后就是这个白云守尊下面那一支，就是五祖法眼啊、大会圆悟克勤、大会宗稿，这几个都是比较有名的禅师。反正我们是挑着喝啊，看哪个茶好喝咱就喝。那郭老师，那咱就今天的茶就开始吧。
好的，上一次说到的这个古隐运聪禅师，家家门前火把子，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古隐运聪禅师。然后他有一个句子就是比较有名，奇怪石头形似虎，火烧松树势如龙，然后老人眉皮，云出峡谷势如龙。这个上次说过了，然后我们再看看他一些开示。开启直播这个地方上怎么开启啊？更多直播设置，仅内部成员可看。对，没错。可以直接开，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这回知道怎么设置了，把这个字变大一点，如果看直播的也可以进来。上堂，十五日以前祝佛生，十五日以后祝佛灭。十五日以前祝佛生，你不得离我这里，若离我这里，我有钩子勾你。十五日以后祝佛灭，这个你不得住我这里，若住我这里，我有锥子锥你。且到正当十五日，用钩即是，用锥即是。虽有记曰：正当十五日，钩锥一时息，更你问如何？回头日又出。呀，这些古人啊，想的法子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刁钻了。这个一个月里头有十五，有三十，一般说腊月三十啊，这个中间呢就是十五，就算是八月十五吧。八月十五是大日啊，大月啊，大月的那个十五啊，到打九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是说我们新中心啊。他这个地方就是哎，十五就是针对三十，初一十五三十嘛，十五日十五号以前呢，这个祝佛生了，十五号以后祝佛就灭了。十五号以前祝佛生的时候，哎，这个你不能离开我这儿啊，祝佛生了你可不能走啊，你要是走了我用钩子勾住你。十五号以后呢，祝佛就灭了。祝佛灭了，你在我这干啥？你必须得走，你不能住我这儿啊！你要是住我这儿，我用锥子扎你，我用锥子扎你。就是十五日以前祝佛就生了啊，你可不能离开。你要离开，我用钩子勾住你。你十五日以后祝佛灭了，你必须得走。你要是不走，我用锥子锥死你。正当十五日这一天，我是用钩啊还是应该用锥啊？正当十五日这一天用钩啊用锥啊？正当十五日这天你要离开我这里啊，你还是要住在我这里啊？你是要住在我这里啊，你是要离开我这里啊？然后后面有一个偈子， 正当十五日的那一天，钩锥一时息，更你问如何，回头日日又出。正当十五日的那一天，也不说钩了，也不说锥了，正那么时，没有钩也没有锥，没有钩没有锥，这个时候如何呢？哎呀，你这一问，哎呀，十六就马上就来了，十六就来了，回头日又出，一天又过去了，你这一问，窑子早过新罗，十六了，今日已经十六了。他这个设问设的挺有意思的，十五日以前祝佛生了，你可不能离开，离开了用钩子勾你，看你敢不敢离开，用钩子挠你。十五日以后祝佛灭了，你不能住在这儿，你住在这儿了，你住在这儿了，我用锥子扎你。哇，这好痛苦啊。十五日以前你得在这儿，你不在这儿勾你，十五日以后你不能在这儿，你在这儿我用锥子锥你。啊，怎么着都就是说的是这个对对对对，这个该在这儿的时候得在这儿，不在这儿的时候得必须不能在这儿。那正当十五日那天怎么办呢？这是准备走了，这个时候是正当十五日的这一天，是用钩啊是用锥啊？十五号这一天该用钩啊该用锥啊？正当十五日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啊？正当十五日那个时候也没有钩也没有锥。没有钩没有锥以后是什么样啊？哎呀多好，没有钩没有锥以后是什么样啊？没有钩没有锥的时候是什么样啊？你要是问一个如何，哎呦，十六已经来喽，你已经被锥子锥死喽。没贴文，刚才是没贴文吧？贴了。嗯，这个佛生的时候必须在这儿，佛灭的时候不能住在这儿。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有另外的道理。另外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依靠佛法，有修有证。那个时候你必须要离开这个依靠，必须要无修无证。你总是有修有证，那你不是，你还没进佛门呢。你一直无修无证，你是狂乱了，两个都不行。你看前面的时候必须得在这儿住着，后面的时候你必须得走，你住在这儿还不行。该在这儿的时候得在这儿，不在这儿的不该不在这儿的时候你在这儿也错。这个里面有一句比较有名的，我们看一下啊。成古有言，指着如今谁动口，意指如何。古时候有人说，就不说诸佛，也不说什么圣贤，什么就都不说了，就现在谁正在开口啊？现在正在开口的是谁？正在开口的这个是谁？正在看的是谁？正在听，用耳朵听的是谁？指如今，指着如今谁动口？动口的这个是谁？是郭鸿雁吗？郭鸿雁是这辈子是郭鸿雁，下辈子就不是他了呀？是郭鸿雁吗？不是郭鸿雁吗？不是郭鸿雁，那谁又有这样的声音呀？指着如今谁在动口啊？谁在动口啊？这么说什么意思啊？指着如今谁动口，意指如何？更你问如何，回头日又出。更你问如何，正当十五日，那是上一个钩锥一时息，更你问如何，回头日又出。这个里面他说了一个新词儿，默认驴鞍桥做阿耶下河。这句话比较有名，你别把就简单来说的话，这句话也可答你这一句。当然，虽然可答这一句，默认驴鞍桥做阿耶下河。哎，那个我那句也可以答你这一句啊，可别认个日又出哟。别摁驴鞍桥，驴鞍桥哎，它是那样的一个弯曲的形状，阿爷下巴盒也是那个弯曲的形状，那弯曲的形状，别认它，别错认了呀，可别错认了。这个默认驴鞍桥做阿爷下河，这个也很有名，也很有名，就是错认了。哎呦，这个糊涂蛋哟，糊涂成这样啊！竟然糊涂成这样，也经常用这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常用，其他的没什么。张 这个两个搁一块儿了啊，搁一块儿了。张茂崇太保问：摩腾入汉以设凡词，达摩真单传请师指指。诗曰：冬不寒腊后看。曰：问若能转物，即同如来。万象是物，如何转得？诗曰：吃了饭，无蝎子一指，无蝎子一指。这个他们那些人啊，就是这些人呐、啊，这个抑郁的从印度那边过来呀、啊，这已经是累赘了，就已经是多事了，已经是多事了。这个达摩单传的这个以心传心的这个，你再给我指示指示，你再给我指示指示吧。达摩以心传心，传的一个什么呀？达摩这个传的这个一个传一个的这种的，这个一个传一个的这种的，他传了一个什么呀？你给我指指一下，传了一个什么呢？传了一个什么呀？三代祖师传给我们一个什么呀？哎呀，这个现在到了冬天了，还不够冷啊！等到过了腊月以后再看看吧。等到过，你看看现在这个冬天不太冷，腊月以后再看看吧。啊，这是一个问答，这一个问答。后面的一个，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啊！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这个万象是物，就是这个是楞严经里的话，这个是楞严经里的话。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很多人引用，但是很多人就是错误理解了，他认为就是能够改变这个物，比如说就像气功大师一样，这个勺子是直的，我一瞪眼它就弯了，哎，这就叫能转物，它不是这样的。它前面还有一句呢，前面那一句大概是说的是你要是被物转，那就不行了，那就惨了啊！要转物，别被物转啊，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就认为我要能改变这一切啊，我要能给他对楞严经有误解，对楞严经有误解，万象是物，如何转啊？哎呀，那这些东西全都是物，那你怎么转它呀？你怎么转它呀？看看禅师怎么转的，看看禅师怎么转的。哎呀，我刚吃了饭啊，吃饱了，吃太饱了，现在啥也想不出来。嗯，吃了饭，无蝎子一指。嗯，饭吃太饱了，现在啥也想不出来了。嗯，看看这诗哟，这咋转物啊？这咋同如来呀、啊？万象是物，如何转的？万象是物，怎么转它呀？啊，万师兄说了，吃饱了撑的，吃了饭，无蝎子一指。我觉得更像是我是说我呢。你要是这样理解，你是吃饱了撑的也可以吧。我这个师傅是很客气的，哎呀，没有，不好意思啊，我吃太饱了，我吃撑了。他没说他，我吃太饱了，我吃撑了。嗯，我觉得从师傅还有那个也可以另外理解，不是说他吃饱了撑的，不是说他吃饱了撑的，说我就是说的是万象是物，如何转的？哎呀，我转什么转呢？我哪有力量去转呢？我转不了，我不转。嗯，我觉得师傅是有这个意思。我吃饱了，现在啥都没想，啥也想不到，就是我转啥转呢？我现在动不了了，我啥都转不了，啥都转不了，我就是这么转的。你说让我转，啥都转不了，我转啥呀？吃完了饭没事了啊，没事了。万师兄啊，万象是物，如何转的？是吃饱了撑的。那难道佛经是吃饱了撑的吗？佛经说的那些是吃饱了撑的？那释迦牟尼佛说楞严经是吃饱了撑的？楞严经说的呀，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呀。难道释迦牟尼佛是吃饱了撑的吗？真的无物可转吗？真的无物可转，为什么有楞严经啊？为什么真的无物可转，楞严经还说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呢？你说是无物可转，佛说若能转物，即同如来，是咋回事呢？既然是无物可转，为什么又说若能转物，即同如来？杨子涵说你是吃饱了撑的，所以你就是这样想。你是吃饱了撑的，所以你就这样在那想，哎，我跟你想的一样，我跟他想的一样。你是吃饱了撑的，你才会跟别人想的一样。你同意不同意啊？有相说或者无相说。
真的无物可转吗？你到城市里面转一转啊，杨广文，你到城市里头来转一转。
有相说或者无相说，就是角度不同。
佛为什么跟你的角度不同？你们两个既然角度不同，谁的角度是对的？万师兄啊，万师兄他的这个，你说我是要赞他一下，还是直接的贬他呢？我们原来这里面有一个蔡师兄，就是刚学的人，他说话可不相应，叫蔡啥，他现在还在打坐，但是他不上来了，他每次说都不相应，每次我都贬他。好好好，等一会儿说这个打酒的事儿啊，既然是让我随意，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这些东西啊，最关键的是你没有回到你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就是装饰，成了摆设，成了你就是说的是茶余饭后思考的东西，并不是你真正的东西。你真正的东西，这个就是你理解的这些东西，用在你自己身上有用吗？角度不同，或者是这些东西都是吃饱了撑的，这些东西用在你自己身上行吗？你就是没有切身的从自己的角度去参悟佛法，去学习佛法。你那个学习理论呢太抽象了，就是没有结合自己，那就是在搬弄理论，没有什么实质大用，就那点理论在你身上起不到关键性的作用。你得不管别人怎么说什么什么的，关键是对你自己，你得能回到你自己身上。就是禅宗公案是不是最重要？不对，你说的不对，不是禅宗公案最重要回归到自信。佛说的一切的东西都是最重要回归到你的自信的，如果不是，你一直在误解佛经，岂止是禅宗公案啊。那你还有饿了就吃这个欲望吗？饿了就吃，没别的欲望，躺平。你的欲望就是想躺平，我跟你说，你这是葛优瘫，你就是想躺平，躺平就是你的欲望。今天这个酒没打完的这个说的没打完酒的这个安乐呀，这个就是个耐力，你别盼望着时间早点到，你也别急着要通过打酒打出来一个什么，什么都打不出来，这才是最好的结果。所以你就只管做。你要是相信佛法，相信祖师的，你就只管做，死心塌地，什么也不要，就只管做就行了。这样的话，打酒也是一天，干别的也是一天，哪个不是一天呢？打酒这一天又有什么难过的呀？为什么你打不下来呀？你心里头有个盼头，有个想头，让它快点结束啊，还是想要什么境界啊，什么什么的，你就在这做呗。你本来这一天就是用来打酒的，打酒这一天跟别的一天有什么不同啊？李静啊，你就应该累一累，你就是打酒。哎，李静，你不是要打酒吗？你怎么冒出来的？你一直在用可思议法，思议不可思议法，那么就是你一直在流浪，你一直在打妄想，你一直在轮回。你只是说的是你一边轮回着，一边看着佛教的东西，你把佛教的佛说的法当成了一个花儿，插在了你的头上，然后你在那继续的妄想，继续的轮回，它没有起到一个实质的作用。你用可思议法，思议不可思议法，你这完全是轮回，一点解脱味都没有。你要是就是说的是你要是想解脱的话，你就应该切切实实的，你提醒自己别去思议，这个地方才叫修。你打坐还不能叫修，你看个经不能叫修，你研究一个经上怎么讲的，这都不能叫修。你得提醒自己不去思议，这才是修的开始。你打坐打了这几天，有没有提醒过自己别思议了？有没有提醒过？坐也在打了，坐打了有利于让你往修行的路上走，但是并不等于你在修行。打坐它是有利于修行的，它并不等于修行。你要是不打坐，你更糟糕。幸亏你打了坐了，你对于自己的毛病还知道一些。一切诸法不是本无差别吗？为什么你自己知道差得远，跟佛又差得远了呢？为什么又有一个做到，又有一个做不到呢？ 你不管他做到做不到，你就只管去做，只管去就是停那个思议，停那个思议，只管去停那个思议，停那个思议，断那个思议，久而久之才跟佛经相应。这个李静啊，你是为啥逃了呀？打坐怎么招你了，惹你了？是吃你的肉了，喝你的血了，还是抢你家钱了？打个坐怎么还会逃跑啊？你打个坐逃跑，别的事儿你还能干得了啥？你具体的是因为什么逃了呀？具体的是因为什么逃了呀？李静，是想到杨子涵欺负你啦？是想到杨子凡老说你二贱，你坐不住了，咋回事啊你？思意多的人不容易执着，一根筋儿的反而执着深了。这都是你怎么想的呀？瞎想，你这都是瞎想。什么思意多的人不容易执着，一根筋儿的反倒执着深了？你这都是你瞎想，都不对，你这个想的没有一点相干的。浮想联翩，浮想联翩。搞理论研究的不是他这种思路，搞理论研究的不是他这种思路。你们搞理论研究的是啥思路？你们去看一看那个王中，青岛王中，他他是那种理论研究的思路，他不是搞理论研究的思路，他这是轮回的思路，轮回的思路。怎么叫常坐不适合你了？娑婆世界还不适合你呢，你还在娑婆世界待的这么久呢？心密还不适合你呢，你还一直在修心密，你都修了大半了，咋就不适合你了？常坐怎么就不适合你了？打酒就是打酒，打酒怎么常坐了？打酒不过就是一次坐六个小时，他咋算常坐了？他常在哪儿了？你不是个东西，所以常坐并不是不适合你。你啥都不是，你是个垃圾，常坐怎么会不适合你呢？谢什么什么，哎呀，不说那些了，不说那些了，我们自家人，我们是自家人，王中招谁惹谁了？我们是自家人，所以我用王师兄做例子，你不要再牵扯到别的，牵扯到别的就不好了。至于别的算不算是搞理论研究，你可以详细的看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这篇短文，元音老人略论明心见性这篇短文，你看这篇文章，元音老人说写这个略论明心见性是有时代背景的，你去看那个吧。问如何是学人自己法身？这个要就是正法身呐、啊，要正法身呐、啊，法身就是全体毕现啊。要正法身啊，要正法身。那么学人自己的法身是什么呀？问，如何是学人自己法身？诗曰：每日搬柴不易。如何是学人自己法身？哎呦，每天搬柴啊，搬柴搬的累哟，搬柴搬的好累。如何是自己法身？每天搬柴搬的好累呀、啊。李静啊，你就是每天打坐好累，你就特别的适合去打家坐，你就特别适合去家坐。打坐累，干别的不累。你要不打坐，你天天被那个杨子涵骂二贱，骂死你。活的你天天被师兄们这么骂，你好意思吗？你们两个大概是一块修的，天天被他骂，累不累啊？打坐是最轻松的事儿，咋会是累呢？你所以你应该家坐。你这个打七打九就应该坐下去，你怎么顾及那么多东西啊？你就又忘了咒语了，坐上是为什么下坐啊？今天是为什么下坐？怎么了？这是下坐了？有啥妄想打的你都敢下坐？手印结上去了，不到时间就不能下来。什么累啊？轻松啊？这个时间你提醒自己念咒，它就回来了。你不提醒自己念咒，你就跟着那个累去跑了。不是累不累的问题，就是你把自己弄得那么重，自己那点小情绪就那么重要吗？打个坐呢就被自己的小情绪给弄走了，那哪能行啊？自己那些情绪都多贱呐、啊，多不是东西啊，多是垃圾啊，为什么要跟着自己那些情绪，跟着自己那些想法走呢？ 为什么不能这持咒语啊？为什么不回到咒语身上啊？打坐累，我看你矫情才累呢。还是战胜，并不存在一个战胜，你别搭理他。你用得了你战胜你自己吗？用得了你战胜我吗？你都不应该搭理你自己，你都不应该搭理我。你搭理你干什么？你搭理我干什么？你管咒语啊？你天天上座都胡照顾啥呢？它不存在一个战胜的问题。在座上有的时候咒语强，有的时候咒语弱，这都正常。但是无论如何，在你意志范围内，你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上，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地方是不分强弱，不分这个胜败的，不是这样，谁都打不了酒。正因为是这样，人人都可以打酒，就看你肯不肯。你回到咒上有什么呀？师兄好，师兄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心中心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你上了座，你就结上手印，你就不应该，你时间不到，你就不应该下，你知道不？就这一点事儿，就你那点情绪能怎么样啊？你就好意思把手举起来去念咒去散印，你怎么好意思啊？时间没到你都好意思？你的想法有那么重要？只管做，能身上能少一块肉还是怎么了？理清这个情况，就是应该老老实实的做，老老实实的做。一有假期你就做，你都没有体会到打坐是人生的享受，你都没体会到，太遗憾了。他开叉车都不一定靠谱，看样子。问如何是邱师兄也像是没清安过的样子。就在下面扮清安的样子，这个他可以，他经常的这样扮，扮成自己很清安的样子，扮成自己很自在的样子。问如何是学人自己的，如何是学人自己法身。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邱师兄一下坐总是装出很轻松的样子，因为他上座太累了，他坐上每一次给自己那个逗得太累了，所以他下坐就要做出轻松的样子，他太追求那个轻松了。可能是如何是学人自己法身。师曰每日搬柴不易，曰此事大众的如何是学人的三生六十劫。好像有一首，有一个什么电视剧是什么什么的，是不是什么三生六十劫是从这儿来的吗？如何是学人的法身呢？学人，你我们自己，就刚才万师兄说的，哎呀，我没有自知之明啊，我自己是很微弱的，我怎么能够体认那个法身呢？法身是变一切处的，法身是你躲也躲不掉的，我怎么能够体认那个了法身呢？那个自己跟法身到底相差多远呀？什么才是自己的法身呢？哎呀，每天搬柴好累呀，好累呀。那你搬柴，大家都搬柴呢，你搬柴，大家都搬柴。那学人的，什么是学人的？学人的，学人的三生六十劫，三生六十劫。吃爬糖，打打蛔虫，打吧打吧。你呀、啊，打蛔虫没事儿，你打打上座的里头的那个里头的虫子，你把上座里头的那些虫子都打光，打不光你就多加点座。如何是学人自己的法身？每天搬柴太不容易了，这是大家的。什么是学人自己的？学人自己的三生六世劫，你这样一问啊，门都没有，你等着吧。就像元音老人说的，弥勒下生来了，你也不能正道。元音老人有几句话说的可有特色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的是，怎么样是起疑情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禅宗的这个疑情啊。元音老人说，让你死无葬身之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元音老人说到了，有一个人 请教佛法问题，圆云老人说，你就这样想啊，弥勒下生你都证不到佛，你可咋办呢？等到弥勒菩萨都出生了，你都证不到，弥勒菩萨出生得多少，56亿年以后你都证不了佛，你都证不了道，你说你可咋办吧，你说你可咋办吧。那是说谁呢？那是说的那个追求气脉的，追求气脉的是在佛法问答集里的第41问。老人说话有意思，问一处火发，任从你就，八方齐发时如何？师曰快，曰还求出也无。师曰若求出即烧杀你。僧礼拜师曰只要你不求出也烧杀你。这个人，这个师父不留情啊，哎呀，这地方着火了，这地方着火了吧，你随便一救你就能给他救掉。八方齐发，这个时候这就是说的是这你贪了，哎，你发现你有这个贪的念头了，你去那个吧，你去哎，摁住他，别贪，你摁住他了。贪嗔痴慢疑同时发得非常非常的猛烈，你噌的一下子跳起来了，开始要发狂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哟，就是这个八方齐发，你看你都快要烧死了，你还不赶快救火啊？你看看你一方火发的从一个地方着火，任你救，八方火发的时候怎么样？还不快跑？你看你烧成啥样了？把你烧的八方火发是如何？把你烧死了吧？你还不快跑？你还不快救？那还要不要求出啊？你要是想从这里头出来呀，就烧死你了。你要想从这里出来，就烧死你了。哦，要是这样啊，这样那就是不求出了，谢你，我以后我再也不求出来了，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再也不求出来了。你要是不求出来，也烧死你。哎，我想到了圆云老人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是让起一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就是你出来，你要有个想求出来呀，烧死你。你要是不求出来也烧死你，就这个就很简单，我们不用说复杂的。要出离这个娑婆世界，你要想出离这个娑婆，你要是一旦想出离娑婆世界啊，就烧死你了。这个娑婆世界是个火宅啊，你要想出来就烧死你了。那算了，我在这里打滚，就在这里不出来了，不出来也烧死你，咋样都烧死你，出不出都烧死你，你求不求解脱都烧死你，咋办呢？圆圆老人说的是，烧死你还行啊，光烧死你还让你死无像葬身之地，让你死了连个灰都没有。现在我们就是烧不死啊，就看看是六运一咒能不能把你烧死啊，打个酒啊，看看能不能烧死啊，能烧死一点点也行啊。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李靖把打酒给烧死了，那打酒打到半截出来了，你们是咋整的？好厉害呀，你们这三昧真火，贪嗔痴三昧真火，你这是。广慧圆炼禅师，汝州广慧院圆炼禅师，泉州陈世子到首山，山问近离神处，师曰汉上。啊，山是首山，首山竖起泉曰汉上还有这个吗？师曰这个是什么晚明声？山曰虾。师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问，学人亲到宝山空手回是如何？山曰家家门前火把子。师当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山曰汝会处做陌生与我说来看。师曰只是地上水这个水什么沙，这个我是不是我以前查过现在又忘了。山曰汝会也，师便礼拜。查一下啊，水挠沙或者是水缸沙，同这个山岗的这个水缸沙，就沙子嘛，就沙子一类的东西，山岗啊，就这一类的地上水旁边的那些沙子啊，就是这些。这个圆炼禅师是泉州人，他到了首山，山就说了，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我从汉上来的。汉上他一竖起首山就竖起拳头来。 看上还有这个也没有，还有这个也没有，看你怎么回答，看你怎么回答。看上还有这个吗？还有这个吗？这就是给他，算是给他那个。你说没有这个，给你一拳；你说有这个，还给你一拳。嗯，我说他不一定给拳，他不一定竖起拳都是打拳头啊，竖起拳。那个楞严经里不是佛也竖起拳了吗？阿难，你看这是什么？你看这是什么？嗯，就是竖起拳头来。哎，这个汉上还有这个吗？哎呦，这个是什么碗儿啊之类的，还是啥呀？破碗破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这不是啥？你这个首山说虾，你这个虾。然后十月啊，正好虾的更好，拍一拍就走了，拍一拍就走了。汉上还有这个吗？这个是什么碗名声？山该挨打。首山山该挨打啊。啊，赵静说的山该挨打，到了首山，近离什么处？山该挨打啊！你这个学人参学，你就是为了打首山吗？首山要是该挨打，你这个你到首山上，你去跑到首山那儿，你不自己老实待着，你跑到首山那儿，你要不要挨打呀？嗯，最近离开什么处了？汉上还有这个吗？嗯。看看还有这个吗？这个是什么破玩意儿啊？按照东北话，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啊？哎呀，你是瞎呀，你没有眼呀。哎呀，谢谢你啊，没有眼正好。大家觉得他答的怎么样啊？还行。如果真的是瞎的，不妨虎口里横伸啊，不妨虎口里横伸啊。不妨虎口里横伸呢，何必这么急着就走呢？何必这么急着又走呢？不妨虎口里横伸啊。你最近离开什么地方了？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从汉上。汉上还有这个吗？这个是什么破玩意儿啊？汉上还有这个吗？山曰虾。就是你，哎呀，你这个人是瞎呀。要是其实你这时候你可以不妨问问，那我瞎你明你眼明，你说是什么？你可以问问山啊，他没有问，他说哎呀，幸亏你说我瞎，太好了，就跑了。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想那个的。他这么急着，就是人家说他瞎，他认一个瞎干什么呀？就是说，你近离开什么地方？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从汉上。汉上还有这个吗？这个是什么破玩意儿啊？哎呀，你这个瞎眼人！哎呀，幸亏我瞎眼，他就走了。他不是来参首山的吗？他从首山这儿参到什么了？没参到什么呀？被首山骂了一通，幸亏瞎眼走了。他是让首山说他瞎眼的吗？他完全可以问问首山，如果说他瞎了，哦，我是瞎，那你说说你明到哪儿了？他没敢问，他为什么没敢问呢？恐怕是心虚吧。第二天了，又问了，哎呀，亲到宝山了，这个地方没什么可拿的，空手回去如何？空手回去，家家门前空手回去，这个时候手里正好握着火把子呢。哎，这个时候他又悟出，哎呀，再也不疑天下老和尚，就谁说什么我也不会怀疑了，谁再怎么样我都不会怀疑了。那你是悟到了一个什么呀？悟到了一个什么？哎呀，都是一堆没用的玩意儿，悟个什么悟啊？只是地上水缸上，地上的水旁边那些沙子，有水旁边那些土啊，不就稀了吗？一稀了就是沙地了，原来是很坚硬的地，现在变得稀碎一地，稀碎一地的土。你悟了什么了？你给我说说看看。哎呀，就是那稀碎一地，一地鸡毛，悟个鸡毛。哎呀，你会了，十遍礼拜。哎呀，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说，汝慧也绝对是骂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你说啃他也有道理。这个啃呢是这么说，给别人看的。这个时候啊，这已经禅宗已经就是走向中后期了。禅宗，你看看我们看前面的，再看看后面的这些，那兴盛的时候的那些的时候的样子，再看看这些，不太习惯这些，这个时候出脱利落的就不容易了，人就多了呀，修行的人多了，利落的人少了，有几个利落的就这么说吧，给别人看的。 给别人看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以是说啃他，从他自己来说当然是骂他。我们看到现在就这种乳秽野就这一类的就多了。他这个从师父的角度看样子不像是故意骂他，为什么师父要这样啊？师父是给别人立一个先犯呐、啊，就跟你就这么说吧。哎呀，就是说的是杨子涵这个糊涂蛋呐、啊，糊涂的很，本来是个糊涂的很，原来啊迷的要命，都不正常的很，非常非常的不正常。现在正常了，现在正常，你以为现在正常了是个好听话，是骂他呢？这个好听话说给谁听的呀？这个好听话是说给李静听的。实际上是骂他呢，好听个啥呀，一点都不好听。这个时候已经到中期了，禅宗发展的已经到这个中期了，这个五家宗派立到这儿再也没有什么太心托的东西了。他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理解啊，根据看了这么多连贯的看下来，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个人的理解。就说吧，赵静啊，就另外一个说吧，啊，就赵静，就另外一个说吧。你慧眼就是就像是钱伟经常这样说我们，油教写子，还是我们再说一句钱伟，我们就像是那个赵丽萍说钱伟滚，这都是骂呀，还是啃呢？没有用啊，你说他是骂是啃，没有用啊。他说我们是啥也都没有用啊，互相各自都没辙。就属于这，你说是骂还是啃呢？是骂是啃已经是一地鸡毛了。是礼拜，是明白在骂他了。是礼拜不是师在明白他骂他了，是礼拜是说哎呀我真是活该呀，我这个人活该被他骂，根本都不是他明白。是礼拜是他受他一骂，他骂的对，我活该受他骂，根本都不是明白。不是明白，怎么是明白呢？骂的就是这个明白。滚着对钱师兄，滚对着钱师兄也是一派，就滚着他对钱师兄已经是那个啥了，已经是你都说不好是骂他还是啃他了，没有用，没有用了。那师父就是去讨骂的，你以为师父坐在那儿什么的？师父坐在那儿就是被天下人骂的。幸亏师父是从来没有开过口，师父若有个口可开呀、啊，天下人骂死他。幸亏这个师父没开过口，圆寂老人就没开过口。赵丽萍说：“赵静，你别滚。”赵静，你跟赵丽萍说：“那好吧，那赵丽萍，你滚吧。”不行了，我们这锵锵茶馆已经变成了一个屎壳郎大会了，天天光滚滚滚滚滚还行啊。好好好，滚吧滚吧，大家都滚，散会。礼拜更差，要明白了就该挨骂，对，骂的就是这个明白。哎，万师兄还知道觉明，还知道觉明，觉明为究啊。那你就经常提醒自己啊，用四个字提醒自己：觉明为究，觉明为究，觉明为究。每个人的入处各不一样，你可以用这四个字赠你一句四字宝典：觉明为究。我这个宝典都已经觉明过了，连这个宝典也是一个觉明为究啊。还去礼拜呢，你看看，所以你这个礼拜就是骂我呢。只求你滚滚而去。赵静说的没你滚得快，没赵丽萍滚得快。什么敢不敢的，这个时候没什么敢不敢的。我滚了，我滚了。你这个法身如如不动，是不是觉明为究啊？万师兄，你这个法身如如不动，是不是觉明为究？你是，你不如我滚得快，因为你不滚。学学万师兄如如不动。你这个法身如如不动，是不是觉明为究？是还是不是？ 在于你答不答，而在于你心里头怎么想的，不在于你答不答。答不答有什么意义啊？不在于伶牙俐齿，没有关系的。伶牙俐齿的都是命苦的呀，不在于答不答，而是在于你心里怎么想的。上堂临济两堂，用大字看啊，用大字看。临济两堂首座相见，同时下贺，助人且道，还有宾主也无。若道有，只是个瞎汉；若道无，也是个瞎汉。不有不无，万里崖州。若像这里道德，也好于30磅；若道不得，也于30磅。那僧家到这里做社，做梦生出得山僧圈愧去。梁九月，苦在蛤蟆蚯蚓搏跳上33天，撞着须弥山百杂碎。拈主杖曰：一对五孔铁锤，速退速退啊！这个五孔铁锤说的可有意思啊，咱们师兄好多都是五孔铁锤，就像李靖这种的连铁锤都不是呢，还五孔铁锤就是你咋没有心眼儿啊，你咋没有心眼儿，你傻成这样啊。这个用的就是说的临济啊，临济啊就是两堂首座，东堂跟西堂，就是临济这里有个贺，对吧？还一开口就是如何是祖师接来一贺，好吧，那就是说的是你还我一见到你我就贺，对吧？所以说两个人一见，互相一见就贺啊，结果两人同时都贺了，同时都贺了，同时都贺，哪个主哪个宾呢？东堂西堂，东的一个从东边来，一个从西边来，两个人同时上堂，同时下贺，哎，这个时候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呢？如果说有宾有主，哪个是主？有宾有主。如果说有宾有主，那就是瞎；如果说没有宾没主，也是瞎。如果说不是有，也不是无，哎呦，我的妈呀，差忒远了。如果这个地方能倒得出来，还要给你30磅。如果倒不出来也要给你30磅啊，这可怎么办？你们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有宾主还是无宾主？有瞎，无瞎，不有不无，差更远，拜拜吧。这地方你能说得了不？你能，你要是能倒的给你30磅，你要是倒不得给你30磅，这样到这儿你怎么办吧？到这儿你怎么办吧？你应该怎么能跳出这个坑吧？反正这30磅你往外怎么一跳给你30磅，现在问你怎么跳出这个坑，怎么跳怎么跳怎么跳。过了一会儿说，哎呦好苦啊，这帮蛤蟆这帮蚯蚓就在这蹦的蹦的蹦的蹦的蹦的蹦的一蹦的蹦的到33天，撞着须弥山，夸把自己砸得粉碎粉碎。然后拈主杖云啊，这一对蒙汉，退吧退吧退吧。我钱师兄啊，我的语在你跟前，我的任何的语都是没有用的，无力的，不下这个语，下这个语干什么呢？就你说一个老师无语，他还能给你加戏，他的那个戏太多了。哎，我这一说管用了，你看一看，果然加戏，果然加戏，我还以为我一说他就不加戏了呢，他怎么他都加戏。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煎的就是这个同根生的，烹死你，要有个根生烹死你。不是同根生的啊，友好相见，大家宾主寒暄，然后友好落座，喝茶吃点心，然后挥手相安而去，各自珍重就行了。要同根生的，非得斗个你死我活，烹死你不可。我们就是这样的，习惯了你就在这儿，不习惯了就去吃喝茶去吃点心去。别以为我们茶馆是喝茶地吃点心的，我们茶馆就是要斗个你死我活的。洗了碗，无蝎子一指，哎，吃饱了，没劲儿斗了，这来一个。已是两重公案，三重公案也。刚才的那个呀，刚才的那个还有什么没有？大家还出坑不出了？这30磅把大家就闷到坑里闷死了哈，闷死了哈，闷这闷一会儿吧，闷一会儿吧。 三焦智松禅师，如何是夺人不夺境？是曰家乡有路无人道。如何是夺境不夺人？暗传天子敕，陪行一百城。曰如何是人境两夺？无头蛤蟆脚趾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得？晋祠南畔长柳巷。这是回答这个临济祖师的这个资料简的啊，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得。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啊？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啊？这个路是在这搁着呢，路是在这搁着呢，只是没有人到啊，没有人到，夺人了，夺人了啊，夺人了。如何是夺境呢？如何是夺境啊？不夺人呢？不夺人呢？暗传天子敕，陪行一百里。偷偷的传的这个陪行一百里啊，陪行一百里啊，偷偷的在这传的这个皇帝的旨意呢？偷偷的传着皇帝的旨意，偷偷的传着皇帝的旨意呢？啊、嗯，就一直跟着你呢，一直跟着你呢，一直跟着你呢。一直跟着你呢，就是说你人在人在人在啊，这个是人在，但是你就看不着这个天子，你就看不着这个天子。实际上这个天子的旨意一直陪着你呢，一直陪着你呢，但是你就看不着这个天子，你就看不着皇帝，你看不着皇帝，但是这个懿旨啊，这个皇帝的这诏旨啊，一直陪着你走呢，一直陪着你走呢，一直陪着你走。啊，这个是夺境啊，夺境不夺人啊，不夺人。嗯，如何是人境俱夺？人境俱夺，无头蛤蟆脚趾天。这个蛤蟆呀，这个蛤蟆是怎么呀？蛤蟆要有眼，要判断路，然后它一蹦一蹦往前走啊。现在它没有头了，它看不着路了。然后呢，它还翻到这儿了，这更没办法了。这就是说，蛤蟆这个自己的眼也没有了，这就是夺人了。然后呢，它现在也底儿朝天，翻到这儿也自己没法走路了，自己没有这个头脑去指路了，自己也没有硬件条件去走路了，这就是人境俱夺了。人境就完了，完了，这个蛤蟆算是完蛋了，就是蛤蟆翻白肚了，蛤蟆翻白肚了，完蛋了啊。怎么样都不行了，怎么样都不行了，人境两俱夺。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啊？晋祠南畔长柳巷，看样子长柳巷这个不是个好地方，长柳巷不是个好地方，长柳巷不是个晋祠啊，那可是一个就是伟岸的地方啊，那可是祠啊，那可是祠堂啊，晋祠很有名的呀，那个地方是山色秀美，这个文化就是这个高尚，就这样的一个地方，长柳巷那就是见不得人的地儿了，哎。他挨着他呢，有文化高尚的地儿，有那见不得人的地儿，两个都各自安好啊，人境俱不夺。4304是个会数数的师兄，由教某甲一线道。哎呀，我算是没辙了，嗯，我是真是拿前伟师兄没办法。I fool you， 前伟，你说如何是劫人之机？如何是劫人之机啊？截断众流那个截断，别打妄想了，就如何是劫人之机？要用便用，劫什么劫啊？你耍赖吧，你就。如何是劫人之机？要用便用。请和尚用，请前伟用，怎么个用法呀？如何是劫人之机？要用便用啊！要用便用，请和尚用，拖出这死汉。如何是劫人之机？要用便用，请和尚用，拖出这死。如何是劫人之机啊？怎么样能够截断呢？截断众流啊，截住这妄想纷飞啊，怎么样啊？劫什么劫？你要用就用，不用拉倒，你在这打什么妄想啊？劫什么呀？你劫人之机，这正是妄想，你打这个妄想干什么呢？要用便用，请和尚用啊。有人说了，那就是要用便用，就是该干啥干啥呗，该干啥干啥呗。你看有个该干啥干啥这一类的，它就有个用在了，有个用在吗？有个用在吗？你有个用在，你就被用死了呀， 拖出这死汉，就知道你是个死汉。注意看啊，注意看呢、啊。人家问他，那就是，那你这本来也不缺少什么呀？他就说，那就是没事了吧？那如何关照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大家注意，该吃饭睡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一类的回答，回答这个的都属于死汉。我们新中心有几个固定的格式。回答这些格式的都是死汉，第一个就是啊、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啊，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第二个是的，我明白，我说不出来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的，我理上明白，但是我事儿上透不过、啊。第四个就是说啊，我明白了，就别没事找事儿啊，你们这都是吃饱了撑的。那如何是这个祖师西来意啊？饥来吃饭困难眠，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我心说你现在既不是吃饭也不是睡觉，你想什么吃饭睡觉啊？难不成你就是一酒囊饭袋啊？这么说的都是就是新路的新密的这些套话啊，新密的这些套话都是死汉，这些人都是死汉，你咋学的新中心让你学的这么死？你对得起祖师大德吗？对得起祖师们，对得起你自己吗？对得起你周围的人吗？怎么供养你活到现在，爹妈苦活到你现在，就为了让你成这样一个死汉？嗯，没有该盖被盖被，这个倒没有，但是说的该吃吃，该穿穿，该喝喝，该睡睡，该干啥干啥，不要没事找事。什么是关照？关照就是没事，别没事找事。回答的都是一套一套的，就这一类的都是死汉。马宇师兄呢，还不是该盖被盖被，对他来说，他能回答该吃饭吃饭，我都感到很荣幸了，都感到很万幸了。他不是该盖被的问题，马宇就是那个宝刃，他放不下有个东西可保，就这个东西，放不下有个东西可保。他要是一天不提宝刃，他就能死。他要有个东西可保刃，他就是这个问题很严重。对他不是对他客气，他要是能说吃饭睡觉都是好的，都是进步了，因为他那个宝刃，他那个习气，什么都是虚幻的，宝刃是真的，习气除习气是真的，这两个事儿他死活都不会撒手的。他要是能知道开吃饭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宝刃个什么，吃饭的时候他除个什么习气，偶尔他能够有一秒钟丢开那个宝刃，丢开那个除习，我认为都是好，要跟他自己比较。那个跟他自己比较，我就认为是好的。他有一秒钟是好的也行，他能有一秒钟忘掉那个有个东西可保，有个习气可除也是好的。实际上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可正，说白了就是这个。他要是能有一刻，他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都是好的。老师在问钱师兄，你可截断吧你，你现在就把你这一问给截断。现在就截断，把你打字的这个给截断，截断的是什么？我要是说话吧，就是上课的时候，我家里人听说，呀，你对你师兄怎么这样啊？怎么这么凶啊？我说啊，是是是，对对对，我错了。你对师兄们说话也要礼貌啊，也要客气，别人一听都受不了。此刻无念，你生了多少念呢，万师兄？正宫部问：百尺竿头独打球，万丈悬崖思系腰时如何？师曰：幽州浊角广南思扑。正无语。师曰：堪破这胡汉。正曰：二十年江南界里，这回却见禅师。师曰：瞎老婆吹火。哎呀，这个文化人啊，问起东西来呀、啊，真的是好麻烦。嗯，这文化人，这百尺竿头独打球，在那个百尺的那个竹竿啊，那么高的竹竿上头，哎呀，在那个竹竿尖头，在那儿就是踢球玩，踢毽子玩。嗯，这个万丈悬崖在那儿用一根小小细小细的一根丝系着腰往下垂，这个时候如何？百尺竿头独打球，就差一丁点儿就要掉下来摔死了。这个万丈悬崖西四腰，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就要粉身碎骨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怕你不到这个时候啊，这个正宫部啊， 就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他拟好了的来为难禅师的，实际上呢他不是自己真到这儿的，问的倒是意境倒是好，问的倒是意境好。幽州左脚广南斯扑，幽州这儿踢一脚，广南那儿就哎呦啊，就倒下了。幽州左脚广南斯扑，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幽州左脚广南斯扑，哎，幽州这儿踢了一脚，怎么广南那个地方的东西倒下去了？广南那家伙倒下去了？幽州这个地方上抬了一个脚，哎，广南那家伙怎么倒下去了呀？怎么倒下去了呀？明明是幽州抬脚呢，广南怎么倒了？哎，明明是这个，明明是这个，明明是这个我，祸害了我做了个坏事，我扔了块石头，哎，怎么广南那边有个小子，他被我砸中了呢？他咋回事啊？我错了没关系，我错了没关系。我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就是没事找事的人，为什么又要开山呢？为什么要有这个十方丛林要劫啊？我这个地方是罪过了，问题是我这个地方罪过，他那个地方他是怎么被我整倒的？他那个地方是咋遭殃的呀？他是咋遭殃的呀？幽州左脚广南斯扑，广南斯扑。就是这么说吧，你知道吗？你自己早已经是掉下去摔得粉碎了，你还知道不？我啥都没干呢，你已经掉下来摔死了。我还没搞你呢，你自己把自己摔得粉碎，你还知道不知道啊？无语了，无语了，可怜生啊！我自己还没搞你呢，我还没拿鞭子抽你，我还没有拿棒子那个打你，我还没有喝你呢，你自己把自己给整死了，你看看你咋回事啊？你咋整的你？你咋自己这么能作践你自己呢？无语了，他无语了。师说啊，我就知道你不行，我就知道你不行，我就知道你这一句不是你的问句，你这不是一个明眼人，不是你一个明眼人。这个镇公部还弄巧呢，还弄巧呢，哎，这我总算遇到一个明眼人了，你看破我了，好，那就是你明眼，总算撞到一个明眼的，这回我总算看破了啊，我总算见到一个有眼的了，总算见到一个，我看破你了，我看破你了啊，就是我，你看我20年都没找到过一个明眼的，现在总算揪住一个了。20年找个伶俐汉子都找不着啊，现在却找到一个伶俐汉子。你别以为你说这句话就表示出来你伶俐了，你这个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是瞎老太婆吹火，你撞上了，你撞上了瞎老婆吹火，你就在这胡搞吧，你就偶尔有一点亮，你也是撞上的，就是那个如虫玉木一样，如虫玉如虫这个如虫玉这叫如虫玉木啊，还是如虫玉字啊，就是那个字啊，写出来的那个字儿啊，好像是写出来，实际上是那个虫刻刻刻刻刻，它瞎刻刻出来的一个字儿，还以为那个虫懂那个字儿，那虫不懂，就是瞎猫碰见死耗子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禅师啊，他说话还是挺那个的，他没有这么直白的说滚，没有直白的，他就是出世间法那个什么世间法的这个一点也没违背，都很圆滑。听着很圆滑，可客气，实际上的话可毒，指桑骂槐，对这个镇公部一点也不客气，就是这样式的，如虫玉木，偶尔成文，对，幽州广南，蝴蝶效应呗，对，就是这个蝴蝶效应，这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怎么了？那个蝴蝶效应好像是起了一个很严重的祸害吧，就是类似那个意思啊，有意思。不用滚，我们不用滚。李静儿，他，你就是你还不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心命学人啊？心命学人里有爱用滚的。哎呦，不爱用滚的，爱用滚的就说滚，不爱用滚的就不说滚。李静啊，你到底是滚呢还是不滚呢？你是滚一类的还是不滚一类的？不对，上海一脚深圳倒穴，上海的还没来一脚呢，深圳的就自己倒穴了，甘认输，膜拜上海，深圳膜拜上海，不用上海提这一脚，何必劳您上海这一脚呢？不用劳您这踢你一脚，废你的草鞋了啊！对不住了啊！膜拜上海 ，respect 的。 你属于不滚一类的啊，你属于不滚一类的，那就多跟你说不滚，李静你可别滚，以后就这么说话，李静别滚。书中刻字儿，留下了字儿，吃了白纸。那个墨迹的部分不好吃是吧？所以虫子不吃是吗？有道理，有道理。那我是 respect 的不行，难道我说让你滚？这样去你就满意啦？
听懂虫子。
他是挺懂书法，这个三焦至松禅师他不知道在哪儿，他说话很有这种就是说的是岭南的风格，岭南的味道，你看他用的这些什么，就是这个幽州卓角广南思夫，广南出象牙，这个也挺有名的，这个两边莫纯利，中道不虚安，魏神意旨如何？诗曰：广南出象牙，不会请师指指。翻锅皮球八百架，哎呀，这个师傅啊，你这个三焦禅师啊，这个三焦至松禅师啊，你是好好学佛的吗？你能不能老老实实的学佛？你看你咋这样啊？你咋这么俗啊？你这还是个出家人吗？你这个世间的啥八卦你都知道，什么瓜你都吃？你看看你这个三焦禅师啊，你哪像我们这个学佛的这些居士啊？这些学佛的居士说起来满口佛言呐、啊，满口佛语呀、啊，一天到晚的除了明心见性就是保任啊，就是除邪啊。你看你这个禅师，一开口广南出象牙，再一开口翻锅貔貅八百架，你看看你真是不如现在的学人呐、啊，不如现在的居士啊。两边莫纯利，不要利两边啊，别利，两边纯莫利，两边千万不要利两边，我们就站中间吧。哎，中间也不能站，两边千万别利啊，中间也不能站，完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在哪儿立？李静，两边别立，中间也不能立，中间也别安，这个时候你在哪儿？
他可能是有常识，他是搞书法的，这一块他是专家，他是搞书法的，小时候写字宣纸被虫子咬过经验，也有可能一个是视觉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那个味道的问题，这两个问题
告诉你了，两边别立，中间不安，你两边也站了，中间也安了，你行啊，你李静，你可在那站多了，你多大个地儿？你两个胳膊，你两个胳膊两条腿儿，连滚带爬的，你都站不了两边夹中间呢，你真行，你还想无处不在呢？你一共就两个胳膊两个腿加一个脑袋，你怎么无处不在呀？你才五处，你怎么能够无处不在呢？第六处你怎么在？俩腿跪下了，俩胳膊也趴下了，头也抵着地了。我问问你，第六处你怎么在？还无处不在，既然没有两边，哪有中间，立哪儿？万师兄这些我都不知道该咋回，我都没有立锥之地，你怎么立出来的这一句啊？万师兄啊，没有立锥之地，你这一句是怎么从哪儿立出来的？你这个无不是针对着有立出来了一个无吗？你是立到了无那一边了，有和无你立到了无那一边。子师有赵州风范头子作略，这位禅师是哪一位？这位禅师就是那个三焦至松禅师啊，三焦至松禅师。李静啊，三焦现在说的就是临济下到了哪儿了？这个是就是这个说的多了，时间长了我也不知道了，我看看啊，就是临济宗的夜山归行啊，这个首山醒念禅师下面的，这个跟汾阳善昭禅师同一辈儿的。首山醒念下面跟汾阳善昭禅师同一辈的，
就是这个手山行宴是风穴宴招下面的，风穴宴招下面是手山行宴，手山行宴下面是这个风穴宴招下面是手山行宴，手山行宴下面是分阳善招，风穴就是这个分阳善招禅师，跟分阳善招禅师同辈儿的，分阳善招禅师就是在山西啊，跟分阳善招禅师同一辈儿的，同样是手山行宴下的弟子，这回知道了不？这个辈分就多了，慢慢的辈分就多了，跟分阳善招禅师同辈儿的。首山行念禅师下面的，对，是的，首山行念下面的，分阳山招禅师同辈儿。李静啊，你说的这个无处可立，正是处处可立，你能处处可立吗？你能处处可立，你凭什么该让你立六个小时的时候你就下坐了呢？你六个小时这里，你凭啥就给我立不住呢？你就立不住，你就在这胡扯吧，你胡扯得多，你六个小时咋能立得住啊？六个小时你咋就坐不下来呢？既然是处处可立，六个小时这你为啥坐不下来？六个小时是怎么你啦？你非要站起来，你非要散印，这种随便散印的非常非常糟糕。广南出象牙老师讲的，那要看一下这个了，是不是引用这个公案？我记着引用的是这个公案，找一下看看。哎，正好有这个广南出象牙，正好有这个楞伽，我现在正好这个手头上就有这个文稿。就是嘛，就是这个是用在哪里呀？中句非中句啊，有一个这个，李金丽请老师讲一讲，我找到了，老师在楞伽里面写的，然后李金丽让老师讲一讲这里的广南出象牙跟入楞伽心探玄里面的老师讲的是不是一个。我不记得老师说这个广南出象牙是说牙口好的意思啊，广南出象牙不会是牙口好的意思吧？
找出来呢，搜索一下找出来原文，接着看看。
老师，你再说一遍，没听清。
我说找出原文，找出来原文贴一下。
李金丽，李金丽，你说的是这儿不是？李金丽，你的问题是不是问这个是不是牙口好的意思？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
不记得说牙口好的意思，要按我理解，很可能就是跟那个镇州出大萝卜一个意思，应该是。
喂。应该是他记错了，因为这个讲楞伽，这个老师讲公案的时候是在深圳讲的。哪个理解的，如果是就是有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的地方，我应该有印象，这里没有印象，应该老师没有说过是牙口好的意思，或者在其他的地方你可能听到了，要不然找一下那个入楞伽探玄，那不是老师当时留的有视频吗？我记得那顶上没有是说牙口好。我不记得听老师这么说过。喂，李经理，你看吧，你看看这个，两边唇茉莉，两边千万千万不要立啊，两边一点一点都不要立，中道你也不要，别安一个中道，这是啥意思啊？不知道这样是啥意思啊？广南出象牙，再接着往下看。
广南出象牙啥意思啊？就是说两边也不要立，中间也不要安，这都到底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办呢？广南出象牙，不明白你回答这个，你就回答到底怎么办呢？你给我指指一下吧，你说明白一点吧，师傅啊，你给我说明白一点吧，这个广南出象牙有什么相干呢？你给我说明白一点吧，啊，说明白一点，告诉你那个翻国到那个地方啊，那个皮球啊，800块呢。那个皮球800块的，那个皮球应该说的那个就是皮衣啊，就那一类的东西，800块钱呢，好贵的。广南这个地方出象牙，他那个翻国那个地方的皮衣啊、皮毯子啊，那个800块。广南出象牙，我不懂，哎，广南出象牙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给我指指呗，我现在学佛，我要明心见性啊，师傅，你给我指指一下呗，指指一下呗。哟，他那个地方的皮球是800块。一般是要打多少坐以后会感觉打坐舒服，你来打坐是为了要个舒服吗？别要这个舒服，你来打坐别要这个目的，不给你这样一个回答，为什么要给你这样一个糖豆呢？这是企业微信里面的，为什么要给你这样一个糖豆呢？你都是个大人，我不相信你受这一点糖豆的引诱，你就要那个打坐舒服，打坐舒服也不代表着正道，你何必要那个舒服呢？那是刚才刺激理性的，你是难道是为了打坐要个舒服吗？那是为了刺激他，那是针对他说的。你看他打个坐跟猴子似的，打个酒自己就退下来了，那能行啊？还说打坐不适合他，打长坐不适合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咋就不适合他了呢？应该说娑婆世界不适合他。娑婆世界他怎么在待着这么舒服的呢？他是这个意思。你别在这问打多少坐是感觉打舒服，你别打这些妄想，多舒服啊！你打这个妄想多不舒服啊，是不是啊，周天志？呀，这个师傅真是的，这师傅为什么答不挨边的话呢？按照李信说的不挨边，这师傅也真是的，人家就问他这个，人家不求雨果，就问他这个明心见性，他怎么答的竟是不挨边的呢？各地的风情不一样吧。你呢，你坐在不舒服里了，你还不如他。打个坐你就是说你是怎么好意思妄想执着到你都把手举起来了然后去散印的呢？你怎么好意思呢？上堂寒温冷暖，着衣吃饭，自不欠少，波波的觅个什么？只是助人不肯承当，如今还有承当的吗？有则不得辜负山河大地珍重。有的时候天冷啊，有的时候天暖和呀，有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特别的冷，有的时候特别的热，穿衣懂吗？吃饭你懂吗？你还会吗？所以说你自己你还缺什么呀？你还在这儿就是波波的，就是巴巴的，眼巴巴的，在这儿找什么东西呢？你在这儿蹦的找个什么东西呢？在这儿你还在这儿找什么呢？你还在这儿找什么呢？我们来这儿找什么啦？我们来这儿找这个心啦，这个性啦。这个心就是冷的时候你不是知道那个暖吗？知道那个冷吗？热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暖吗？你不是会穿衣吗？你还不是会吃饭吗？你到底哪儿欠少啊？你是要整个什么东西啊？但是你就是不肯啊，你就是不肯啊，你总想要另外明白一个什么东西，你总想要另外证得一个什么东西，你总想要一个爆炸，你总想要口若悬河，你总想要做一个潇洒自在的样子，你看看你这不是多事吗？不肯承担啊，现在还有没有肯承担的呀？有了，有则不得辜负，有你可不能辜负，不能辜负谁啊？别辜负那个山，别辜负那个水，珍重啊！别辜负这大好的山水啊，珍重珍重。所以说啊，我们别说是辜负祖师，辜负这个诸佛，别说是辜负祖师，别说是辜负诸佛，别说是辜负师兄，别说是辜负你的父母，别说是辜负这个国家。别说是啊，这个辜负你的师长朋友，别说是你连那，你眼看看外面的那些花呀、草啊、树啊、虫啊、山呐、啊，你连那个你都辜负哟。你看看你活着你是咋回事呢？你辜负的也太多了呀。
咋回事啊？那你现在是不是不辜负啊？怎么样是不辜负啊？还有没有不辜负的？有吗？祖师西来三藏东去，当明何事？诗曰：佛殿部属修僧。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个标点符号不对。佛殿部属修僧堂，逗号，老僧修。诗曰：余墨则全名今日是也。诗曰：今日是做陌生，僧便贺，师便答。看看我这个标点符号怎么样？或者佛殿部属修僧堂，老僧修。嗯，这样这样。祖师西来三藏东去，当明何事？祖师从西边来，三藏法师就已经走了，从东边去，去西方去了，去西方去了，就是有来有去。这些人呢、来回给我们示现一次，是让我们要知道什么呀？是让我们要明白什么呀？这些人这么给我们示现，这么委屈，是要我们明白什么呢？这佛说三藏十二部是要我们明白什么呢？是说啊，那个佛殿那个地方上啊，就是在修呢。佛殿那个地方上，哎呀，在修啊修啊修啊，在修东西。僧堂这里呢，也有个我，哎，我在这修啊修啊修啊，我好修啊，我好修啊。僧说，哎，那我就明白了。你看看，佛殿是佛殿的样子，僧人是僧人的样子。原来法尔本来如是啊啊！我现在我明白了。啊，这样我就明白了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这样是什么样？这样是什么样？僧就喝，师便打，打得好，谁让你有个这样了？原来是这样啊，他就是这样啊。这是咱们新密的师兄也有这一类回答。明心见性，这个这有什么可明的？这心就是这样啊，这心就是这样啊，他就是这样的呀，他就是这样的呀，这样是什么样呢？谁让你说了一个这样了？你说了一个这样就该打你，你喝晚了。哎，今天过点了，大家有修行问题吗？还有结微信里面还有没有修行问题？这个千江茶馆里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李静儿，你就今天又这么过去了。这个安乐，你就这样过去了，你叭叭叭叭在这听，能听出来一个什么呀？就六个小时的坐就都打不下来，你从我这又能听到什么？又告诉了你一个什么？天天也就是给你一棒，给你一坑，让你知道你辜负了这么多，你连花花草草你都辜负了，你好意思在这听？僧喝晚了，明天再论何必呢？明天复明天，明天何其多啊！本来不应该复明天，但是我不想跟你论，我不想跟你论，你随便论吧，你怎么论都有你的道理，我论不过你，知道吧？大家在这个僧喝的晚不晚，这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大家在这论一论，但是我不跟前师叔论，我跟他不论不了他，我不行。打好，你多打我几次，你就当我已经被你打死了。这样你也省得再打了，花花草草主持公道。哎呀，你别折腾老师了，好吧？你真正有问题的时候再说。好好好，下课。
好，那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啊，我们下周四啊，继续还是临济下边呢，应该还有几位禅师。啊，那辛苦郭老师，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